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晚上让我们有机会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主，让我们不仅有亮光，也有生命的供应。主啊，让我们真是知道如何活在你自己的恩典中，知道如何按照你的真理在地上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若是你不说话，主啊，我们就活在黑暗的里面。主，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意识来跟随你，我们需要听见你的声音，所以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把晚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的怜悯临到我们。主，我们把说话的、听话的一同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主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想过去这段日子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有许多分组的交通，丁贵弟兄姊妹也有很多丰富的得着啊。那么很抱歉，我这个常常不在啊，那么所以这个交通断断续续的。特别今天晚上，我这个笔记没有带来啊，那么我就。按照这个圣经上所有的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交通，我感谢主了，相信主的恩典够用啊。这个有些时候外面的东西会这个忘记带啊，圣灵总是跟着我们的，所以主给我们一些东西啊是永远掉不了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福气，所以我想我就按照这个圣经的话，那么一点一点和弟兄姊妹一同有交通。我们上次好像交通到第八章的第十二节是吧，今天应该从第十三节开始啊。我想我们这个从十三节，那么我们一直读到22节哈，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种鸡类也都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好，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啊，这个方舟呢停在这个亚拉拉山上啊，那么但是水呢还没有完全退去，所以到了第十三节这里讲，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 这个时候呢，地上的水就干了。挪亚呢，看地面都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说呢，神的洪水的审判呢，终于过去了。啊，那么，所以我们晓得神是审判的神。啊，在神的工作里面呢，审判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在创世纪告诉我们，当人的光景堕落到一种无法这个挽回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神就用洪水把那个世上所有的败坏的事物统统把它结束了。啊，那么不过呢，挪亚一家八口呢，因为蒙恩，所以神给他们指示，他们就造了一个方舟。啊，那我们知道这是神在他工作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预备。啊，在审判里面他总是有一个预备，有一个出路的。那么呢，这个用在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身上就非常的切实。我们现在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方舟。啊，我们在他里面躲过了神愤怒的这个洪涛，躲过了这个审判。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未来的日子啊，那么将来我们还是会遇见这个审判的时候。那么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这个审判呢，对这个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来讲的话呢，这是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意思是告诉我们，将来他们面临一个非常可怕的结局。啊，那个将来是一个整个是个灭亡的一个结局。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呢，我们所犯的错误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罪的事情，神是公义的神，也不能不审判。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管教。啊，这希伯来书12章所讲的就是一个管教。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说呢，主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啊，那么呢，他已经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了啊，那么我们在地上呢，生活就可以随便或者可以任意而行。弟兄姊妹们，神永远是公义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一切的光景，在他那里都有详尽的记录的啊，所以将来要按照我们所行的啊来审判我们。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啊，我曾经多次讲到，有八次，至少有八次提到说呢，将来我们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啊，因为神不能容让那些不义的事情存在，神也不能让这些败坏的事物被带到永世的里面去，所以将来一定有一个审判的时候。这个审判对于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来讲呢，不至于灭亡，但是呢，却是一个神的严厉的管教。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圣经中啊很清楚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地上的生活呢，我们需要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也有这样的一个警惕。所以我们的行为在神的跟前，神仍旧是非常的注重，因为这个关乎到神的见证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主的恩典。以赛亚书曾经有一句话说，他说：“耶和华，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迎接你。”啊，所以呢，以赛亚呢，他是希望今天他的行为就能被带到审判的台前，主就能显明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的错事啊，可能做了许许多多可能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有的可能我们就忘记了，对不对啊？如果今天叫我们去想啊，我们恐怕也想不起来。但是你会忘记，神不会忘记啊，神那里就完全通通有记录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呢，如果有敬畏主的心的话呢，我们就不要轻易的犯罪犯错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有记录。圣经甚至告诉我们说呢， 我们说的所说的闲言闲语啊，神都会把它记载下来，将来有一天这些都要带到神的跟前受审判啊。所以我真是发现一些敬畏主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平常都不太随便讲开玩笑的话，或者说一些闲言闲语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将来啊，有一天呢，到基督的台前，这个要受审判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审判是神工作中间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若是没有审判，就没有公义了，对不对？没有审判，就没有公平了。假如今天呢，一个人呢，战战兢兢的跟随主，一个人乱七八糟的这个随随便便的跟随主，将来到主跟前都一样的，那这个就不公平了，对不对？所以审判是一个公平的啊。所以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是受到委屈，他们甚至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学十架功课，他们受到很多委屈，他们从来不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为什么？他相信最后到主跟前有审判。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呢认着自己的性子，我们只说自己对别人错，这个也没有意义，你知道吧？哎，没有意义。我们真的你用言语针对了也没有意义，将来到主跟前呢，是主说你对你才对，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需要活在主的光中，特别需要活在主审判的光中。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方舟，是我们的保护啊！我们需要活在他的里面。所以到了，尤其到了新约时代，我们蒙的恩典更大啊。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啊，已经主耶稣基督的血的洁净之后呢，主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并且忘记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个恩典在神的跟前，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应该常常来到主的跟前，求主怎么样光照我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你来聚会之前，你在主面前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希望我们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啊。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祭司们要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在家里怎么样？先把自己洗干净，你知道吗？哎，你如果没有把自己洗干净，你可进到会幕里面去，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他第一个洗干净，然后呢，把这个世俗的衣服脱掉，从里到外都把它换上什么？换上了这个祭司的礼服。那么那个祭司礼服我们晓得是披戴基督了啊，要披戴基督。那么至少一个重要事情怎么样？你要学会怎么样洁净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忽略这件事情。最好是什么？今天你来聚会之前，你和弟兄姊妹同来敬拜主之前呢，你祷告一下，主啊，求你光照我，到底我里面有什么不义没有？我有没有亏欠人呢？有没有亏欠你了？对不对？那么求你用你的血把我洗得洁净，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跟前就蒙恩了，你知道吧？我们在家里面先接受神的审判，所以这个审判这件事情不是只光指的将来，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啊。所以你知道尼弟兄写了一首诗歌非常宝贵，他说我今每日举目希望审判台前亮光啊，要知道那日我的生活行为能不能经耐得起火，对不对？神要用火来审判我们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的意念中间呢，你要把这个审判这件事情把它弄清楚。这个审判是重要的事情，因为神怎样？神要把那个不义的东西把它滤掉，神要把不义的东西把它结束掉，神要把那个出于神的义的东西，那么呢，把它保留下来。所以呢，这个审判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大的过滤，你知道吗？把一切不出于基督的东西，统统把它要把它过滤掉，这样我们在神跟前呢，才能够怎么样蒙到神的大恩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希望这个审判的意念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要回到主的光中。所以聚会之前到主跟前，我们先在家里好好祷告一下啊，求主先怎么样把我们洁净，然后我们再一同来到主的跟前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啊，尤其要服侍主，你更是需要主血的洁净，对不对？没有主血的洁净的话呢，很难。所以祭司们呢，他们首先要为自己的罪献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里，我们已经看见神的这个审判的意义在。现在呢，经过了什么呢？经过了这个洪水之后啊，挪亚的一家八口，还有许许多多这些生物啊，他们在方舟里面保全了生命。现在审判已过，感谢主，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出方舟。这告诉我们，将来也是一样，在永世里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活在基督里了，对不对？将来进入永世，可以进入永世啊。所以这些啊，我们看见这个挪亚在这里所有的经历，并且呢，你看见啊，它上面有什么？有日子的哈啊，挪亚601岁的时候，对吧？啊，那么正月初一水都干了，然后到了2月27日啊，它再过一段时间，全地都干了。所以呢，这里是当时的那个情况，但这里也告诉我们呢，这个审判是有日子的，所以总有一个日子要临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需要被提醒。当然，你我是神的儿女了。啊，那个大日来到的时候，是我们回家的日子，是我们可以见天父的日子，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对不对？但是呢，那一天呢，也是一个大清扫的日子，神一定要把他的儿女们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开始，对不起，干干净净，然后呢，才可以回到神的跟前去的啊，所以就像那个浪子回家一样啊，那个浪子穿那个破破烂烂的弄得脏，浑身都是很脏肮脏的，来到父跟前说：“是的，父爱他，父没有嫌弃他，对不对？虽然他那个又脏又臭，但是父还是抱着他，连连跟他亲嘴了。但是呢，下面要做什么呢？要把这衣服扒掉的，要给他穿上什么？穿上袍子，给他戴上戒指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一定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基督徒对于审判必须要有一个认识。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我觉得我们不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啊，那么被提醒，也不够有这方面的认识，所以以至于呢，我们在生活侍奉上面呢，有很多时候缺少敬畏主的心。我常常在各处跟弟兄姊妹们有交通啊，我说我们这个时代有个大的危机啊，可能因为觉得神的爱太大了啊，所以我们就缺少敬畏的心。我跟年长的弟兄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常常讲，他说啊，在中国3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道理比我们知道的少，但是呢，他们敬畏的心比我们大。我们现在呢，道理知道的多，敬畏的心没有人家那么大。他们很多事都不敢做的，我们现在是放胆做啊！这个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呢，我们要从挪亚的这个身上的情况里面看见弟兄姊妹，这是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呢24章讲到啊，这个。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是挪亚的日子啊！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呢，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情况要跟当初挪亚那个情况原则上面可能是一样的一个情形。所以需要主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我希望呢，当我们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它当个故事读过就算了啊，我们希望主对我们的心说话啊，那么把主的光呢放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呢，从第15节开始啊，我们看见挪亚的妻子、儿子、儿妇啊。圣经为什么记载的这么详尽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感谢主啊！你知道神的儿女成千上万，对不对？圣经特别记载这么详细，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他的心里，知道吗？你不要看我们的几百人，有的弟兄姊妹在想，哎呀，神不会记得我的了， 大概都会记得那些什么，这些常常服侍主的人呢、啊，那些是这些人呢、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记得，有的可以忘记，但是神呢，却一个都不忘记，这是最大的恩典。所以你知道，在创世之前，父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怎么样，在他的心上。所以圣经常常记载这些东西不是含糊笼统的，他讲的非常的细啊。他这里讲什么呢？他说呢，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啊，没有漏掉一个，啊，没有说啊你们全家都出来吧，他不是这样讲的啊，他用细致的一个手法，就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的爱，啊，是任何一个都不会漏掉。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有很多时候呢，很多基督徒都觉得自己很孤单呢，啊，觉得好像被遗忘了，对不对啊？在教会里，怎么好像那只有那些几个爱主的被人家注意了？我像我们这些这个啊，躲在阴暗角落里面的这个，没有什么人注意我们的，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可以忘记我们，但是怎么样？神从来不忘记我们。所以这是圣经的记载的一个笔法，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恩典呢、啊？何等的祝福啊！啊，所以我神爱我们的爱是难以测度，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思想神的爱啊，哎呀，我就觉得说我们真是认识的太少了，光是父神的一个拣选都是伟大无比啊！啊，所以我们不是。这个讲过这个彼得前书嘛，彼得告诉我们什么？神是按照他的先见拣选我们的，他预先知道我们是个什么人什么样的人，他拣选我们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呢、啊，你知道吗？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糊里糊涂拣选，知道了一点不要，对不对？但对于神来讲，他是明明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还拣选你，并且呢，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呢，他是欢欢喜喜的拣选，非常喜悦的拣选。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你原谅我，我们这个爱啊太有限了。我们提起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呦，心里面很欢喜；提起有些弟兄姊妹会皱眉头的，会不会啊？想起他，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爱，这是我们的感觉，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天父从来不是这样的，他提起每一个人他都怎么样，心里面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透过他的儿子看我们，因他的儿子接纳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恩典呢？所以你在这里啊，你看见圣经这样的一种的记载方式啊，然后下面讲到这个各是凡是有血肉的活物啊，飞鸟、牲畜、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然后呢，神就祝福他们，要叫他们啊生养众多啊。那么我们知道圣经中啊记载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生命有各样生命不同的形态，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不是说神光爱哪一种，其实这都在神的保护里面啊。所以即使我们像个昆虫一样的，像大卫做事一样，我不是人，我是虫，神也爱他，对不对？这是他个人的感觉，像虫啊，对不对？大卫在这个扫罗王面前说呢，我只不过是条死狗，对不对啊？这是我们个人的感觉啊。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有首诗歌唱着死狗不如，因为想大卫说是死狗，那我们赶不上大卫，我们就死狗不如，对不对？一个传道人说，怎么唱这样的诗歌呢，太难听了，这个怎么死狗不如呢，这个改掉，把它改掉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不够认识自己啊。你要真正认识自己的话，我们真是死狗不如，对不对？我们可能是个昆虫，我们看别人像个飞鸟，哇，有的像狮子，像老虎啊，那地上那雄壮的不得了，是吧？我们这个像什么呢？但是弟兄姊妹们，神也爱，神也保护啊。 所以这里哈，你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神要保全这些生命啊。那么，于是挪亚和他妻子儿子们都出来了，感谢主，他们怎么样？越过了神愤怒的审判，终于出来了。哦，这句话呢，弟兄姊妹们，在当时来讲，这个挪亚一家八口出来的时候，真是里面何等的欢喜啊，对不对？这个整个地面上，有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我就好像出方舟一样，哇！你看见那个地上翻天覆地的改变，整个宇宙的这个被烈火所消化，那个，我想我们今天这个东西你很难形容的啦，你用什么东西你也很难形容当时的那幅景象。那么你出来了，你逃脱了整个灭亡的命运，对不对？这是何等样的一个大的恩典呢？啊！所以呢，他们这些都出了方舟啊，就因着这个方舟而得做极大的一个保护啊。那么到了20节这里呢，就很好，挪亚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弟兄姊妹们，这座坛很重要啊。那么在旧约圣经中啊，这个坛这个字头一次出现是在这里。当然呢，前面呢，我们晓得亚伯曾经献过祭，对不对？所以亚伯献祭的时候，圣经没有讲他筑坛啊，只讲他献祭。那么在这里呢，那么这个筑坛，那这个坛的意义是多么的重要啊！啊，到以后我们晓得在会幕里面有祭坛，是吧？到了圣殿里面有祭坛啊，到了最后我们晓得这个祭坛就是指着十字架说的。所以这个坛呢，很多意义在里面。一方面来讲，宣告什么呢？宣告神是独一的神，啊，是审判整个万有的神，是创造整个万有的主，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的主把自己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呢，他就等于是什么？宣告一件事情。现在他把所有一切失去的，现在怎么样？通通得回来了。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才讲到他可以揭开那个七印呢，那个书卷握在他的手中。所以很多读经的人告诉我们，那个书卷呢，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所有权状。本来这个是什么？被仇敌掳去的，对不对？那么地已经被破坏了，现在呢，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这个得胜啊，因为他的献祭，现在怎么夺回了所有权状。就这个祭坛的意思，宣告什么？神是万有的主啊，一切万有都属于他的，并且他也有权柄。那么这个祭坛呢，弟兄姊妹们，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呢，它是什么呀？让我们可以活在与神的交通的里面。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交通是在祭坛那里。因为什么？因为有献祭。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挪亚献了燔祭，对不对？献了燔祭就宣布说什么？一切都是属于主的啊。所以呢，在祭坛那里，神与人之间恢复交通。所以你如果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利未记一开头就讲到什么五祭，对不对？这五祭是什么意思呢？这五祭的意思就是神为人安排那个回来的路，能够跟神有交通的路啊。那么就是神可以，人可以亲近神的一个路啊，可以恢复这个交通的路啊。所以这个祭坛呢，就讲到恢复交通。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献了一次完全到永远的祭，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怎么样？完全恢复。所以今天人可以跟神之间有交通，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么祭坛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献祭的奉献呢啊。他献燔祭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不再活在自己的里面了，我们愿意依靠神而生活。所以祭坛是个舍己的地方。 所以你会看见在祭坛这里呢有很多意义在里面的。所以呢当挪亚出来的时候，他在带着感恩的心啊，他筑起这座坛啊。那么在这个坛上呢，把各样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啊，这个燔祭啊，这是一个全叫做全身的燔祭，就是一切都归给耶和华，都归给神。所以在五祭的里面呢，燔祭是一个重要的祭啊。燔祭呢，代表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那么呢，满足父神的要求。所以你知道，在旧约时代中，以色列人献燔祭的时候，他们把这个一只羊哈，把它切成十二个筷子，对不对？然后呢，把这十二块羊再把它拼成一个整的羊，然后放在那个祭坛上面呢，用木材把它当然不是献燔火了，神的火降的，他们就把这个整只羊通通烧给，啊，到最后这个羊就烧成灰了，啊，他们甚至要早晨一只，晚上一只，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是完全属于神的，并且呢，也说明什么呢？神完全接纳我们，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呢，代表我们在祭坛上献了燔祭呀。说我们今天是在他的里面完全蒙神的悦纳，哇，这个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呢！ 我们今天讲这个话，有时候讲的太轻了啊。嗯，如果主光照我们，你能认识你的自己，你觉得你的身上一切都能蒙神的悦纳吗？啊，可以吗？不行的。一个没有蒙过光照的人呢，看不见自己黑暗的人呢，会觉得自己蛮不错的，对不对？如果你真正蒙主的光照的话呢，哇，神要能悦纳我们、接纳我们呢，这个可是不简单的。啊，我们这个人呢，从里到外呢，没有一样东西是完全的。但什么叫做燔祭呢？燔祭就是神全然的接纳，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蒙的恩典呢，真是何等的大！神要不不就不接纳我们，要不就怎么全部接纳？我们这个破破烂烂的那个，神全部收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这是主耶稣为我们献上了燔祭啊，那么代替我们，所以呢，神在基督里完全悦纳。但当时呢，这个挪亚呢献了这么一个祭啊，这个祭呢达到神的跟前，虽然在预表的时代里面，但是啊，那个全身的燔祭的那个香气啊上升达到神的跟前，所以圣经讲说什么？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啊，馨香之气，嗯，其实按照今天我们来讲，这是烤肉的香气了。嗯，我们常常这个美国人很喜欢烤肉，有时候你经过一点，哇，好香啊！都知道怎么他们在烤肉，对不对啊？那个全身的燔祭，你把整个肉都烧了，你看那个香气啊，达到神的跟前，所以呢，神一闻那个香气就什么？就心里说啊，哇，这个是这不是人的心里啊，这神心里面这样说啊。他这个就是意思说没有对外面说，对不对啊？他自己对自己说了啊。他说啊，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能对自己的心说话什么呢？你是满足到极点了，就对自己的心说话，对不对啊？像你说去买个东西啊。哎呦，今天买的又便宜又好，心里面想着，哎呦，买的真好，对不对？你自己心里对自己心里说，你外面不要说，你自己觉得满足，对不对？一种的满足啊，所以神闻到这个馨香之气中，这个心里面的满足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预表啊。我们晓得，真正叫神的心得到满足，是他的儿子。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献祭的时候啊，那个叫父的心不知道有多欢喜。所以你知道有的人这样领会啊，因为呢这个欢喜太欢喜了，所以到了五旬节时候呢，神呢、啊、把这个圣灵啊像什么像这个倒出来的哈、啊，就是毫无保留的这个把它整个倒出来这样子。所以那个五旬节的圣灵从天降临是冲下来的啊，说明什么？说明基督的工作让父的心得到完全的满足。你知道我很喜欢读这个莫安德烈弟兄那本书叫做《基督的灵》啊，他那里面常常用了一些话非常的好啊，他说圣灵的降临呢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完成的一个冠冕。他很会形容啊，他说这个呢已经叫父的神的心达到一个不知道多满足的一个情况，所以神的灵降下来了。五旬节那天啊，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承受这个恩典和祝福啊，是因为耶稣基督所献上的什么燔祭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这个预表你看，当诺亚只不过拿了一些洁净的一些牲畜摆在祭坛上把它焚烧了，对不对？这个香气就已经达到神的心中，叫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满足啊！神自己对自己的心里说啊，啊，他说呢，再也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地里还长出好多好东西来，对不对啊？我想我们有时候都忘记了，我们吃了也不感恩，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好像稀松平常。你知道吗？今天你能够尝到好的水果，吃到好的蔬菜，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挪亚在这里献了这个燔祭啊，所以叫神里面这个咒诅的，本来是神什么咒诅地啊，你汗流满面在地上，你耕不出东西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神把这个地的咒诅给他解除了，啊。所以当然在属灵的含义上面讲到，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开始享受什么？享受神的丰盛，神的恩典领到我们，我们是可以毫无顾忌的来享受神的恩典和祝福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跟前。这个坦然无惧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们中文翻那个坦然无惧啊，还达不到原文那个意思。那个原文是 boasting， 那就是你，哎，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有人讲说你就可以这么大摇大摆的来了，这是你就可以怎么样，放心大胆的去享受。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享受这个恩典和祝福啊。啊，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所献上的这个燔祭，解除了什么咒诅，解除了地的咒诅啊！所以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特别讲，因为他成为咒诅，就叫我们这些什么呀，本来应当被咒诅的，你就免掉咒诅了啊！所以那一天神闻到这个香气之后呢，这个地的咒诅怎么样被解除了？所以说我再也不咒诅地。不过呢，这里、还有一个刮胡的话啊，我不晓得这是不是摩西给他加上去的这个这么一句话。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哎呀，你说我们这个真是生来的罪人呢、啊，啊，我们里面还常常有很多的恶念啊。这个虽然是这样，弟兄姊妹们，神这边还是爱我们呢、啊，神把地的咒诅把它解除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地里的丰富的出产啊，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恩典。所以基督徒啊，吃饭时候祷告这个是对的啊。有人想着，为什么每餐吃饭都要祷告呢？都要感恩呢？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我们都变成形式了啊，形式化。就有人眼睛闭一下，我看有弟兄姊妹的眼睛闭一下就张开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感恩这样子啊。那么形式一下就算了。 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好好的感恩呐、啊！啊，如果你把这个挪亚的故事读完了之后，你好好的感恩呐、啊！你要感谢主，是因为你怎么，你把地的咒诅，把它解除了，所以我们眼前才有这么多的好菜可以吃呢。哎呀，我们光是吃好菜，光吃了这个得意，哎呀，这个好啊，味道好啊，啊，弟兄姊妹，你忘记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挪亚献的燔祭，啊，神闻到馨香之气而把馨香之气把咒诅除掉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这个架那个应该念设子啊，我不想，对不对啊？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感谢主，一切怎么样恢复正常啊？神把他创造的天地的光景，一切把它恢复到什么正常的情况的里面啊？事实的运转啊，这个地上的这些耕种的田地啊，什么这些东西哈、啊，生活的情形，神就把它怎么纳入正规啊？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只有经过方舟，那么从神的大审判中出来，你才能怎么样进入真正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当时这是一个预表啊，弟兄姊妹，这只是个预表，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是彼得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所要去的那个新天新地有什么？有义居住在其中。哎，很多人不读这个不大懂，那个有义有什么特别呢？对不对啊？你看见使徒们他们真的是懂得神的恩典了、啊。将来我们所去的那个新天新地有义在其中，就到了那里，你才发觉什么？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正规的。啊，今天呢，我们活在这个不正常的时代，啊。活在这个乱七八糟，这个秩序也没有，这个很多事情呢，这个、也弄不好的这么一个时代里面，你知道吧？所以今天人类活在地上真是很悲惨。哎呀，我想你们最近如果看新闻，人都晓得那些打仗，那有太多惨事情。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活在这么一个可怕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当然主保守我们，今天我们在一个平安、一个偏安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呢。主特别的怜悯，对不对？你没有遭受那个战乱，没有遭受那样一种那恐怖的这种情况，这主保守我们，对不对？主给我们的怜悯。但是你看看，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不安呢、啊。哎呀，这个世界完全失去它该有的正常的秩序，知道吧？但是感谢主，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有怎么有一天主回来了，啊，这不法的世界被结束了，对不对？将来我们去的地方怎么样？有义居在其中，就是一切事物都是怎么样，在神的管理当中，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世界。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啊，今天活在地上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所以呢，我们看见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的那个情况，他开始进入一种什么神的所有另外一个好像这个天地的一种的情形啊。当然挪亚无论怎样弄还在地上了啊，他还没有进入永世的。不过呢，这个预表上面已经给我们看见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第九章啊，第九章。那我们请弟兄姊妹啊，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哈。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的一切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其实这里应该我们先讲前两节好了。前两节呢，弟兄姊妹，你读过之后，你会不会有个印象，想起
当初神对亚当所说的话啊。现在呢，挪亚成了另外一个起头啊，就挪亚又成了人类的第二个祖先啊，开头是亚当，对不对？现在呢，经过洪水之后，挪亚也是第二个祖头。那么在这里呢，等于是什么？神重复讲到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啊，虽然环境改变了，情况改变了，但是神的旨意永不改变。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话，是神在创世以前神心中所定的那个旨意。所以呢，神对挪亚和他儿子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啊。这句话神曾经也对亚当说过，是吧？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要人在地上怎么样能够啊繁殖的，要人在地上能够众多啊。你知道吗？这个思想和意念啊，在天主教啊，最早天主教他们就守这个意念，所以天主教是不准避孕的啊。所以你看那些天主教家庭呢，我生的儿子都十个八个的啊，像我们中国古代的，中国古代是因为不懂得避孕，对不对？所以每个家都是十个八个的这样啊。那么到后来呢，我们有些弟兄们呢，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读到这里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呢他们也拼命的生啊。所以我年轻时候，我们几个同工们，他们都生的都是十个八个的，就是这样子啊。哇，到后来辛苦的不得了，我看他们的姊妹们也很，那就更辛苦啊。我后来呢，有弟兄们就这个读圣经比较仔细一点，他说呢，神说这个话就是什么时候呢？比如亚当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神对他说啊，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是在没有堕落之前的。所以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是那一种的人呢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看见亚当呢，不，这个挪亚呢，经过了一次大的审判之后的啊，这里呢，意思说呢，经过神的拯救过之后的。所以呢，这个今天呢，应该运用在什么？运用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一个属灵的儿女呢，要越多越好。今天我们看见地上这个堕落的人呢，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大的祸患啊。哇，这个难处是多的不得。所以后来有人明白这个意思之后，就发现我原来领会错了。但领会错来不及了，你生了十个八个了，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知道，这里神的心意，本来神的心意不是要那个堕落的人越来越多的，神的心意是要那些得救的人越来越多的，是神心中所要的那个人的光景。那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这是当初神的一个意念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在地上呢，就他的工作，他虽然他的儿子完成他的旨意，对不对？但神的心不以这个为满足，因为神的心是要得到众子的。我们真是难以想象啊，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到底有多大？这个，因为关乎这个啊，圣经中有很多的预言的东西，讲到将来的情形。比方说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将来都是做王的。哇，这么多王啊，光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人都做王都不得了了，我们要多少个国家给你去管，对不对？那么从古至今到这个信主的人，这个真是数不清的不得了的人，多的人，每个人都做王可以吗？弟兄姊妹们，你不知道神多伟大啊，你也不知道这个神的创造天地多大，对不对？今天我们所在这个物质的宇宙已经是非常的浩瀚渺茫啊，将来的新天新地那是更不得了的一个情形呢、啊、所以你不必担心啊，神说的话是一定要应验啊。在有人讲说千年国度里面说我们在地上还要管很多城呢，
人管五座，有管十座，哪有那么多层给你管呢？对不对？这个是神的事情，将来就知道了啊。所以神今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他是要得罪很多的人。这很多的人呢，他要把这些人呢当礼物送给他的儿子，要这些人被建造成为什么？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远超过我们的思想的范围所能想象的，这是神伟大的思想。你读圣经书，你明白这个，你才知道神的作为啊，不是你眼睛今天眼睛看见这一点点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神的计划实在是非常的荣耀。所以我跟你们讲过，我1968年啊，那个时候蒙召，那么应该是六七的时候吧，啊，就是蒙召的时候，开头的时候呢，我不懂得神的工作，我觉得说，哎呀，这个，我该跟主讲，主啊，我将来这个做事吧，奉献点钱给你好了，那个工作那个，主是呼召我出来服侍主。我们开头，你知道我们对神的工作不够认识的，我们总觉得，像我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主，不是可惜了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要奉献，我们那个老师啊、同学呢，还有朋友都觉得很可惜，你怎么就做那个事情去了，对不对？我开头我也不懂，所以，但是到有一天主在我里面稍微一点开启的时候，哇，我才知道神的工作不得了的伟大。我也不会形容，那个时候只觉得自己的哪里配，我们哪里配得跟神同工了，对不对？根本不配。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对神的认识上面来讲，我们太局限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眼光里面了。弟兄姊妹们，需要灵里的眼睛得开，知道神的工作何其伟大。光神这么一句话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呢，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一个工作了啊。那么不仅神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并且怎么样，神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这些人啊。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了，神要叫他们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出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对不对？通通要受人的管理啊。所以人的受造有一面重要的意义，就是替神掌权啊，替神掌权。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啊，你属灵的生命达到什么样的光景，你显出来那个属灵的权柄就有多少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地位的权柄，不是说把你放那个位置上你就有权柄，神不做这个。神所要的是什么？是他自己的表现，生命有多少，权柄就有多少。那么现在我们看见，当挪亚的一家从大的审判中从方舟里面出来以后呢，神给他们的权柄啊，你看见他说，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怎么样，惊恐惧怕你们。这个神的保护啊，如果还在那个悖逆的光景中的时候呢，当初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动物啊，都关在那个方舟里面是个什么，当然是神的权柄管制住他们了，对不对啊？他们一家八口又是很软弱的人，如果神没有给他们这个权柄，一出了那里给老虎吃掉了，是吧？给野兽吃掉了，这野兽管制不住，对不对？但神现在给他们什么呀？一个权柄，叫什么？叫这些飞鸟走兽怎么样惧怕他们？看见他们呢，就害怕。这是什么？神的权柄在他们身上。这个权柄这个东西啊，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并不在乎你一个人能力多大。我们晓得这个 power 跟这个 authority 这个东西是有点区别的。有的人呢力气很大，但是不一定有权威，对不对？有的权威很大，但不一定有力气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解释得很好，他说你看见吗？那个 有的时候十字路口上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人站在那里，戴个帽子，穿个制服的，对不对啊？啊，那边他来了几十辆车，他手这么一，你说所有的都点了，对不对？这不是说他他力气多大，他能够把这个车挡住，对不对？不是，他有个什么？他有个权柄在这里，有什么？他警察，他交通警察，对不对？他这个手这么一动，你就。我们那里常常碰见那个警察站在那里，很神气的站在那里，你就可以走。我们那时候有时候有红灯，他也叫我们走啊。他那个有权柄，对不对啊？他叫你，他这么一挥，你就可以走。他这么一挡，你就不能走啊。这不是说他力气很大，能够挡住，是权柄，对不对？今天也是啊，神是把权柄给人啊。我们虽然是小小的人。好像我们没有多大的能力啊，不在乎能力。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你不要老是一天到晚要求能力啊 ，power， 不是神给你一个 authority， 这个才是厉害的东西。因为撒旦最惧畏惧是这个东西，撒旦才不在乎你有多大的能力，撒旦所在乎的是什么？你身上有没有神的权柄啊？所以主耶稣赶鬼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凭着什么？凭着神的权柄，他不是跟那个比能力比鬼大，不是的，他是权柄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中间，最大的权柄是我们的神。神今天要把这个权柄怎么样，要托在人的身上。这个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所以有一天我们要做王嘛？什么叫王啊？王就是掌权的人，对不对？有掌大权的人，就将来我们看整个新天新地啊，是我们所有蒙恩的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在那里掌权啊。这个你能想象吗？我是想象不来的了啊。这个东西已经太大了，这个你没办法。我有的时候给弟兄姊妹讲这个，我看弟兄姊妹都没表情，有什么呢？想象不来了，因为这个超越你的生活的经历的范围了，对不对？可能吗？这个大概是一个讲论吧，讲讲叫自己心里面快乐一下的吧。不，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的话，这是主今天要在我们身上一定要达到的。所以那天你看见挪亚出来了之后呢，他真的是经历这个，天上的空中的飞鸟地上走出都要听命的了啊，并且惧怕啊。他连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的一切鱼都交付于什么？交付于你们的手啊。所以神有另外一个开始的时候呢，也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当时只不过是个预表啊，我们知道并没有进入勇士啊。将来我们进入勇士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权柄，祭神掌权是多么宝贵的，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读主的话，你要把这些思想和意念放在你的里面，常常去思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在第三节他就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从这个时候开始起，人可以吃肉了。在这之前，人是没有不能吃肉的。有的解经的人说呢，这个时候因为大概他献祭了，所以因为到后来我们看见这个立位祭的时候，就是献祭的时候呢，这些祭司们是跟神一起分享这些祭物的了。那个反正那个动物身上那个肥的那些什么东西统统把它烧掉献给神啊。因为所以有人讲说呢，神实在是爱我们，不叫我们吃肥肉啊。因为要保持健康，对不对？那个肥肉吃多了，那个是会对身体不好的，所以神把肥的都收去了。不过呢，当然在属灵事情上面来讲，这个肥的是指的那个丰富的那个好的脂肪，是好的一面的东西啊。所以他们旧约圣经里面呢，凡是你献祭中那个肥，那个牛羊越肥啊，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明了神恩待他们， 水草丰富，对不对？说明怎么样呢？风调雨顺，说明神给他们在外面的祝福多，这个牛羊才长得肥呀、啊，对不对啊？我们曾经听见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在中国大陆那时候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哇，他说他们也合伙养了一只猪啊，啊，结果呢人都没有东西吃，那个猪当然也没东西吃了，所以到最后那个猪啊越养越瘦。瘦到一个地步，到最后到那个过年的时候杀掉的时候，杀了个猪之后呢，哇，每人发到了一小个片的猪肉啊。他说啊，那个硬的像牛皮一样的，那个咬不动的，因为那个猪啊没东西吃，所以也身上没有油水啊，那个没脂肪，所以那个牛羊如果长得肥壮的话呢，就说明什么？神祝福他们啊。所以他们把这个脂油献给神，然后那个最好那个腿啊什么的都给祭司们吃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人说呢，可能他献祭时候是这样，所以现在让他吃肉，不是啊？我想这个也有弟兄们这样解释啊，就说呢，因为神大看人呢、啊，这个堕落之后呢，这个身体啊赶不上这个亚当那么强壮。所以神就许可人吃一点肉，因为身体软弱了，吃点肉呢补充一点力量。当然这个都有啊，这方面的意思可能都有。不过无论怎样呢，就说哈、啊、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含义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透过了主的救恩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基督里现在可以享受更丰盛，享受的更丰盛啊，所以呢，这个感谢主，从现在开始起，说弟兄姊妹记得啊，创世纪第九章开始起可以吃肉，所以下次吃到肉你要感恩啊，吃牛排的时候你要感恩啊，这是因为怎么样？这个在创世纪第九章开始啊，神许可人吃肉，那吃肉跟吃蔬菜一样，好，我们下面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需要读一下。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好吧？第四到第七来，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好，这里哈，神给在他们吃肉这件事情上呢，附带的神给他们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肉带着血，那就他们的生命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血啊。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呢，告诉我们生命是在血的里面啊。那么所以呢，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杀牛宰羊的时候，宰牲畜的时候，他们都有一定的手法，一定要把那个血放干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呢，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他们也为了这个吃血的事情呢，曾经有过争执，对吧？后来呢，在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啊，这是教会历史上头一次的为了真理所开的一个会议。那么后来就讲说呢，要禁戒这个吃血，对吧？所以以后基督徒呢，常常就在主面前有很多人守住这个啊。不过呢，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时代这种的情况啊，那么我们原则上面来讲，弟兄姊妹不要故意去吃血，但是呢，你也不可能呢一块肉里面一点血都没有的，不可能的，是不是呢？啊，那么我们要懂得那个属灵上的那个含义啊。那么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在道成肉身啊，为我们成功救赎这些事情上面，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特别讲说，我的肉是可吃的， 我的血是可喝的。因为我们要晓得这个吃呢是一个联合的意思，你吃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变成你了，对不对？是一个联合，主要是一个联合的意思。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禁戒我们呢这个吃肉说不要带着血呢？因为呢跟主的救恩有关系，就是我们只能吃主的肉，只能喝主的血，我们是与他联合的，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当然你如果把它推出去讲的话呢，你啊吃猪血的话呢，你跟猪联合也不行，对不对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人呢常常感觉说那个血很营养的，所以那个所以他们有人鼓励这个吃这些血啊。不过我想我们基督徒为着见证的缘故啊，我们不要故意去吃血啊。那么因为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包含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神所以不许可他们吃动物的血啊，因为这个遥指着将来主的救恩，因为有一天主要为我们流血的啊，那么呢主要我们喝他的血啊，那么我们与他联合，这是神今天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主耶稣在最后的那个晚餐的事情上面，主举起杯来啊，饭后他举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旧约呢他们在献祭时候流血，那个血呢是作为立约的一个记号啊，一个凭借。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旧约他们宰杀这些牲畜呢流血呢是作为那个立约的什么一个记号啊，一个凭借啊。所以呢这是一件就意思说是重大的事情，这个血流出来了就把生命都倒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时候，他的生命在血里面啊，当然那个生命呢是一个魂生命，就是这个人的生命，这个魂，所以动物也是有魂的，所以动物的魂生命出来啊。所以在救恩的里面来讲，主耶稣为我们流血啊，他把他的魂导出来了，就拯救我们的魂。所以这个在救恩上面来讲，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人的魂呢，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混杂的东西啊，那个败坏的东西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你看看里面都混杂的，所有黑暗的东西差不多在这个情况的里面。所以主耶稣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个人的魂啊，那么他的血流出来了，为着叫我们这个败坏的这个魂能够得救。我想这个将来有机会还要讲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所以我们看见哈，他们就这里讲到了，因为生命在血的里面呢，所以呢我们不能吃血的这个原因在这里啊。那么他顺便也讲，就是凡流你们血的人，神也要流他的血啊。这个因为呢你流别人的血了，你等于杀害别人了，是吧？你害了别人的命，所以你要赔偿上你自己的命了啊。他这里哈，他说我必追讨他的罪啊，所以不能流人血的事情。那这里他特别讲的就是这样，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尤其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亲爱的弟兄和姊妹啊，要很小心啊。有许多的时候不一定你真正的拿刀把人那个身体割了流血，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你讲几句话也等于杀人一样的。圣经讲你恨人也不行的，对不对？你恨谁就等于杀谁了啊。所以这个不能流人的血。这个流人，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领会，因为人的魂呢，在这个在血里，啊，所以今天呢，你做了一些事情，啊， 那么呢，你等于是得罪人，叫人的魂里面这个受伤啊，叫人家魂里面这个受到痛苦的情况，就跟流血差不多的。所以作为基督徒要很谨慎啊，我们在主跟前呢要记住这些话，你不能像个人，尤其弟兄啊，因为圣经呢非常注重这个弟兄关系的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大家称为弟兄姊妹，这个当然这个弟兄是代表的啦啊，姊妹们都是女弟兄啊，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啊。那么这个所以要很小心在主的跟前啊，那么绝对不能去恨什么人呢 啊去这个好像对付什么人呢 啊或者做一些不好的事，这是不可以啊。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提醒呢，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下面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什么？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句话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是在神的眼中是看为非常尊贵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在整个受造的里面，万物里面没有一样是按照神的形象，只有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一个人呢，我们要尊重。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多残忍呢！这个杀起人来了，这根本现在越来越厉害哦，好可怕！情，我想我不需要去讲啊，弟兄姊妹们，你们都看见，这个将来到主跟前呢，你要看见那个审判很可怕，这些人呢，将来受神的审判啊。所以你看，人类这个有战争的，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一个战争呢。那么一次战争死了多少的人呢？我们现在都晓得每一个人的受造都是非常精密的，人今天随随便便的就把一个人杀掉了，你看看那个是多么残忍、多么浪费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人啊，我们要尊重人，那么呢？作为弟兄，那就是这个关系上面来讲是更不用说了啊。所以他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我想这些呢，今天我们要领会知道，这是指的在福音的工作上面的啊。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往下面一点哈。我们从第八节啊。第八节的要读到第十七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啊！神晓谕挪亚和他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你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遮蔽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与你们和各样与血肉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动物，红壁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祭奠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且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好，那么这里哈又提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神与人立约。在圣经里面呢，这是头一次神和人立约啊。那么这个约呢，跟以后所要立的约有一些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啊。什么叫做立约呢？这个立约呢，就是哈一种的约束啊， 今天呢，我们在生活里面呢，这个立约的事情很多。你买卖房子的时候呢，你要 sign 一个 contract， 对不对？啊，这个买卖，光嘴巴讲是不算的，还要摆点定金，然后呢，签名签字，啊，那么有法律做保证，啊，那么呢，证明说呢，这个买卖双方呢要合法，并且按照他们所约定的啊，那么来交易。所以呢，这个约变成一个约束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神要跟这个挪亚和他的儿子，并且跟他们的后裔立约，并且呢也与所有一切的活物立约。在十一节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所以这头一个约呢，就说明什么？神不再用洪水灭世啊，这个是指的全体的啊。我们知道那次的洪水是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了，神不会再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本来晓得立约是双方的事情，对不对？那么在这里，神没有要挪亚守什么东西，这是神用爱的缘故。本来呢，圣经中啊，我们晓得我们的神呢，他说是就是了，对不对？他不需要立约的，神从来不会这个说了是又不是的，他不会的。为什么神要与人立约呢？是什么？是顾念人的软弱，就向人做一个保证啊，向人做个保证。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堕落的人呢，非常会怀疑的。即使到今天呢，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在生活中又遭遇了事情之后呢，常常就讲神爱我吗？神真的爱我吗？怀疑神的爱，对不对？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如果神爱我，为什么叫我遭遇这个事情呢？是吧？你看见基督徒中间这样的声音很多啊，神不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事情会这样的情况临到我？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这个约定啊，我们对我对神的应许啊，我们会有怀疑。因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他应许我们，他立约保证他的应许一定会达到我们身上啊。所以呢，神现在和人立约呢，是体贴人的软弱。就像我们跟小孩讲的 OK， 我 promise 你一定要给你这个。有的这个做儿女的人根本都不相信那个爸爸妈妈说的话，对不对？你那个 promise 根本就是哄我的，对不对？根本不会，不可能有这么一个事情出来。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应许了我们也做不到，对不对？我们应许做不到啊。那么神应许我们怎么样呢？神应许了就是你的了，那一定是你的。所以神应许我们将来与他与主一同做王，那就一定做王的。是应许我们将来有产业的，就一定有产业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应许，对不对？你看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啊，他深知我们的软弱，所以他立约。这里呢，我们晓得神是怎么样的，用一个约把他自己给约束起来了。我从此之后好了，我不会再用洪水灭世啊！你放心好了，因为不然的话，哪天这个挪亚一出，一看下雨下坏了，对不对啊？看着泉水都发抖，因为什么？他们经过洪水的审判过来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不在意了，这个也感谢主了，是因为什么？那个洪水灭世已经过去了，对不对？我们不在意，但当时。挪亚他们会在意的。这个雨稍微下大一点，那就想又来了，是不是啊？神已经告诉他们，这不用怕，不用怕啊！我现在呢和你们立约，不会再有了，啊，绝对不会再有了。所以这神是为什么体恤人的软弱，向人所做的一个保证。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个神不仅立约，神还给他们什么一个记号，天空中出现了红。这个以前呢，这个挪亚有没有看过我们不知道啊，但是现在呢，神用这个红作为什么他立约的记号，你看见这个天空中的红彩虹的时候呢，那么神就让挪亚告诉他，你看见这个你要有信心。所以你知道神是多么爱我们的，神不能神晓得你这些人呢都说话不算数的，对不对？我们常常是空口说白话啊，那说了之后呢，应许的很多了，到最后都没有做到啊。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在主跟前呢也都要很谨慎，因为我呢常常在主面有亏欠，也好多弟兄姊妹跑来孙弟兄啊，你要为我祷告好吧，好好好。过了一阵子了，有的弟兄姊妹说，你有没有为我祷告？哎呦，对不起，忘记了啊。所以你不能随便空口的就应许啊，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太多了，很多弟兄姊妹们常常要为他祷告的啊。所以我记得上次在福州有一个姊妹，一个年轻姊妹，所以你要为我祷告啊。我说好好好，为你祷告。我一转过头赶快为他祷告一下，因为怕忘记了那个，你总是这样，你必须要讲了，你都要做才行的，对不对？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神应许的事情一定要这样发生的，对不对？神的话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的，你不可以讲的话不行。所以呢，神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因为这个堕落的这个人呢不可靠的啊，所以呢，神就怎么弄个记号。因为每次看见说，哎呀，感谢主啊，神再不用洪水灭世啊，这是神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看见啊，从挪亚开始起，神在地上不断的跟人有立约。那么第二次重要立约是跟谁？跟亚伯拉罕。后面我们会讲到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么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用的什么呢？是用的祭物啊，分成一半一半的，那么也是有个记号。那么现在有祭物，对不对？那么到了以后，弟兄姊妹们，到了西乃山上的时候，神开始再跟人立约，说什么？有律法，神把他的律法写在石板上。为什么写在石板上？因为石头比较耐久，意思说永约了，永远不会改变的，对不对？啊，神的话是绝不改变的，所以。他们看见这个石板，他们就知道什么？这是神立约的记号，啊。那么，并且怎么样？杀牛宰羊，用牛羊的血作为一个凭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和人立约啊，你看见神的用心良苦啊，他实在是爱世上的人啊，所以他每一个立约之后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记号在那。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哇，这个神的立约更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神用他儿子的血和我们立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每个主日啊，我们看见这个饼和杯啊，这就是立约的记号啊，这是对我们何等样的一个提醒啊。我有的时候真是感觉我们呢年日久了，我们参加这个聚会也参加的多了，参加的没感觉了，对不对？这是可怕的事情。所以你每次看见那个饼和杯，你知道这是主的身体，我们裂开了，主的血流出来了，那个杯放在那里提醒我们，这是记号，神和我们立约的记号。你看见那个杯，你就知道怎么样的审判从我们身上过去了，主完全赦免我们了，完全洁净我们，并且要让神应许的祝福都每一样都要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感恩呢，对不对？我们要感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第一次和人立约，那么立约之后呢，神就把一个什么记号摆在那里啊。那么神两次在这里讲到说，我要纪念，这个纪念就是什么？神不会忘记，我们会忘记，神永远不忘记。 我们有，我常常我讲了，我们有时候看见那个标记之物，我们都忘记了，对不对啊？但是感谢神，你忘记，神又不忘记。所以在立约这两面的关系上面，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今年的WCCC 正好我讲这个题目啊，哎呀，我自己在主民的思想中真是感恩呐、啊。我们这些人常常毁约的，我们是这个常常破坏神的律法的，但是呢，主那一面怎么样？他为我们承担所有一切的难处，他做了什么？做了新约的中保。你们知道做保人的意思什么意思，对不对啊？我有一个弟兄啊，他的爸爸很有钱的、啊，哎呀，他那个义气的不得了，还朋友一大堆，人家做什么生意都请他做保，那边也保到最后，那些人生意都垮台了之后呢，那些债权人都找他赔啊。他本来很有钱的，赔到后来呢，这个几乎快变穷人了。我们那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爸爸本来很有钱的。就是做保到最后呢，你看看把这个钱都赔光了。所以在箴言书里面也讲到说呢，这个我儿啊，最好不要跟别人做保。是有人就问说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做保啊？我说你要想清楚一点，你愿不愿意赔本，你愿意赔你就去做嘛，对不对啊？不是能不能做，你愿不愿意赔啊？你做保没有好处的，这个啊。那么我们晓得今天主耶稣做中保，我们所有一切的亏欠怎么样都由他承担了。所以你看见那个碑啊，你知道这是多大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对主的亏欠有多少啊？啊，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连一句感恩的话都不会讲，这是亏欠他，对不对？我们根本不够认识主的恩典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跟我们立约，用他的儿子做中保，又用他儿子的血做凭据。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这是个预表，神就预先告诉我们他的应许不改变，他和人立约，向人保证他的恩典已经临到人，那么叫咒诅离开人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在挪亚的身上，我们已经看见这个了。感谢神，我们会忘记，神永不忘记，这是我纪念。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所领受的极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我想晚上呢，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读到第十七节。这个，所以你会看见啊。主的话啊，如果圣灵把它解开来了，你就看见不仅其中有光啊，并且呢，你又看见我们在主面前蒙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这一次来读这个创世纪啊，不仅就的事实我们稍微的明白一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读出那个经历啊，那读出这些话和我们今天在主里所蒙的经历中要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呢，我们来读这个话才有真实的意义。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从过去的历史里面，我们不仅看见你怎样恩待那个时代中的人。主啊，今天你也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感谢你为我们承担了父神所有的愤怒，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我们付上极重大的代价，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躲过这个审判的可怕。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你里面已经蒙到保守，我们要求你让我们真正的知恩， 让我们存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摆在前头还有更大的审判。主啊，今天愿我们知道怎样活在你的里面，怎样依靠你的宝血。主啊，叫我们将来在那个最后的审判里面，主啊，能够安然的度过，并且能够欢然的来见你。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极其的宝贵，实在是我们生命的光。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不断的解开这些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光照我们。主啊，愿我们知道怎样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